西方的自由民主啊，看似是无可匹敌的。我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吧，当时是小布什当总统，他呢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啊，就是让其他别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所以大家后来就知道，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就是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颜色革命啊，不管是乌克兰呢，啊，包括这个北非啊，就很多地方出现这种其实后来就包括甚至像孟加拉这种啊，都是属于那种颜色革，类似于颜色革命。目的的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当然，你推广自由民主价值的话，他得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是文化渗透也好啊，或者比如说派出间谍也好啊，或者以这种什么援助的方式，这个让你慢慢了解跟适应这种西方的制度啊。反正当时总的来说的话呢，就是很多美国总统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啊，就有这样的一种向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这种想法啊。于是就是他们顺应的就是福山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历史的终结。终于有一天，全球都变成民主化国家的时候，变成同质化的时候，我这是同质的话，指的是同样的品质哈，同样的这个物质的那个质啊，同质化的时候呢，其实他认为这个历史就结束了啊，就不会再有什么更先进的，或者是这个更好的制度就出现了。这个呢是福山的观点，这观点我们看，其实我们现在能知道它肯定是错的啊，因为他提到这种就是冷战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结，这个结论肯定是错了啊，因为现在其实中美之间的对抗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啊，所以说福山讲的是肯定不对的。那下面一个人就是亨廷顿，亨廷顿的话，他的认为是这个文明，他认为哈，冷战结束之后呢，他也认为说世界冲突不会以意识形态或者是经济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从此之后就没有冲突了。他说，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还会有冲突。他把全球分成若干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包括伊斯兰教文明，包括儒家文明，包括印度等等。他认为不同的文明，他们交汇的地点就是未来冲突的焦点。那么，当然就是后来这个南斯拉夫的内战也好，或者伊斯兰这个跟基督教国家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好，好像是让我们觉得亨廷顿比福山更贴近现实啊，或者说，比如说他的理论会更加正确。那么，亨廷顿讲的这个话呢，他也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他假设的前提，就是他认为文明是持久的文化认同，这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啊。比如说儒家文明跟这个基督教文明，它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可调和的这个文明之间，最后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有很多的接触啊，于是的话就会发生冲突。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亨廷顿讲的这种文明是持久的文化认同，差异不可调和这一点也不大对，对吧？实际上，在冷战之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啊，他们几乎都在解构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最后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所统治的一个大杂烩啊，就是特别是就对传统文化背弃之后的出现的那种，比如说什么 LGBT 啊，什么全球暖化呀，这个世界政府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种理念的话，风行全球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自己传统的文化都已经被抛弃，包括美国也是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亨廷顿也好，或者是福山也好，他们对于未来世界的那种预测啊，我们今天再过了30年回过头来再看的话，发现其实都是不对的。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世界秩序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观点。未来的这种世界秩序呢，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各国要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保有自己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说，要保有这种文化建立时期，它的那个源头，而这个源头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信仰，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对神的信仰啊，对于天道的敬畏，对于自然的这种规律的理解，造就了中国的儒家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的话，它是从整个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派生出来的。那么，当然印度的文化它也是有这个印度教它的那一套历史派生出来的，就是不同的文化它都是从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对神的信仰中派生出来的。如果这个信仰是一个正的信仰的话，那么其实人类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不能撒谎啊，不能杀人呐，不能贪恋其他别的人的财物啊，这个夫妻之间要这个相互忠诚啊等等，这些东西哈，我觉得都是普世的价值，因为不同的神他们都是正神的话，他们在给人类奠定的这种行为方式、道德基准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各国的文化哈，其实这种传统是不能丢弃的啊，要保持各自的传统文化，因为那个是人跟神互相之间建立联系的一个通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明的冲突呢不见得发生啊，不会因为你是这个神的文化我是那个神的文化就发生文明的冲突。但是呢这种意识形态冲突的话呢，要警惕的一点就是反神的那种意识形态啊，那就是敌基督啊或者是撒旦呢、啊、他的那种提出的这种意识形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啊，就是或者是说文化马克思主义啊，基本来说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啊，在未来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尤其要警惕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哈，因为川普的这个新世界秩序宣言呢让很多人让很多美国的这种新保守主义吧或者是说这个希望执行这种不干涉主义的人，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哈，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兴奋的太早啊，因为现实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最后呢再提醒大家，这个五月底到六月初在台湾的这个演讲，我还是把这个二维码打在这个屏幕上啊，就是欢迎大家报名哈，咱们到时候去见面。OK, 好，那么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大陆的王先生、新加坡的 NGO 先生、圣地亚哥的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共产党残暴大权。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报告文学被纽约书评首选推荐，今天是第一篇《骇人的广西事件》第一章《出密罪证》第一部分。偶然我在文化革命中去了一趟桂林，那是1968年，并无非去不可的理由，但却去了，并经常莫名地发现那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属于广西422派观点的桂林老多正节节战败，被势力强大的并得到军方支持和武装的联指派压迫到城市中心地带，如1967年战火纷飞的重庆一样，双方势力范围的划分犬牙参差，你很难搞清楚哪一座楼是哪派的。为了应付突然袭击，双方单独人员在市区里活动时都做好了随时拔枪射击的准备。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的手枪是裹在一张折起的报纸里，夹在腋下，看起来像一本书或大饼油条，拔枪的速度却最快。虽然我是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曾介入过外省的运动，却从未与广西两大派有过任何过节，于是打算乱中取静，领略一番奇山异水的桂林风光。只可惜许多著名景点都成了武装据点，我只是到象鼻山转了转。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于是便准备泛舟漓江直下阳朔。萍水相逢的朋友们大惊，坚决劝阻我，称一出城便有生命危险，农村到处乱杀人，只要有三个以上持枪的民兵，便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任何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在人们看来，这并非无法无天，而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法律程序，正式名称是贫下中农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把我吓住了，阳朔终未去成。这件事的唯一后果是返京后，我对于从未关心过的广西文革开始注视。那时毛泽东还未下决心彻底摧毁已不再百依百顺的清华园井冈山，各地的种种讯息仍然沿着近两年来形成的庞大网络源源不断地 流进清华园。广西各地陆续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大概就是在那时获悉的。有听到一则河南省革委主任刘建勋对广西的私下评论：韦国清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用机枪把对立派彻底扫平吗？鄙薄之意溢于言表。当时诧异刘建勋何以对广西乱发议论，近来才知刘曾任广西封疆大吏，自然有几分关系与感情。如果说种种消息有可能系夸大或误传，那么天安门前的大标语“韦国清屠杀广西十万人民，罪责难逃”，广西在大屠杀的血泊之中，等等，都是确凿无疑的了。更加无法置信的消息又渐渐传来，广西在吃人。这实在太荒诞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大约没有几个人认真看待这绝望的呼吁，而我却将信将疑地把它留存于记忆的深处。经岁月磨蚀，只有几则传闻还记得清。某地全城吃人，某商业局长扛一条人腿招摇过市回家煮食，那腿上还穿着袜子。某农民被一群人追杀，逃到公社武装部，跪下向武装部长大呼：救救我，他们要吃我。肥胖的武装部长颇不以为然：吃就吃吧。某农民迅即被执，分而食之。某校长被学生打倒在地，每人割一条肉，两砖织一瓦，在校园里到处烤食。偶然我碰到广西文学副主编作家李红，我们都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编辑部客房，都在修改自己的小说，准备在当代发表，大约是1984年的事了。同住一室，几日过去便成了好友，无话不谈。十几年前广西大屠杀人吃人的疑窦于是提起，不料李红竟怒不可遏，言之作作地证实了这一传闻。他还谈到，就在不久之前，由自治区派到各地去处理文革疑案的工作组，还屡屡涉及到吃人事件。他的一位参加工作组的朋友，就收集到一批风干的人胆，凶手们珍藏多年，准备慢慢享用的，作为罪证带回南宁，上交党政当局。李红是一位正直豪爽的兄长，一位严肃的作家，他的话我不能不信。偶然在一列南下的火车上，我碰到了刘斌彦，问斌彦兄是否知道文革中广西大屠杀人吃人事件，他给予我肯定的答复。沉默片刻，我问：你怎么不写？他答：不，不想写，太丑恶了。好，我来写。虽然我尚未掌握材料，但我已预感到这绝非孤立事件。它将说明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答案可能十分沉重。从那一刻起，我便背起了广西事件这沉重的十字架。出于我对共产政权的基本了解，我知道我将涉入一片危险的禁区，一片掩埋着血腥罪行的黑色森林。1986年5月17日，我终于踏上了广西的土地。同行者尚有文友北明，专攻文艺理论，且对文化人类学极有兴趣。他想感受他十分推崇的自由浪漫的南方文化，自然也可帮助我探索并理解广西的一切。久有夙愿，今日成行，我心情十分激动。 却又有几分惶惑与荒诞。20世纪80年代，朗朗乾坤，我们竟来追觅什么人吃人的天方夜谭。虽然这一惨剧已得到初步证实，但阳光下的南国风景热烈而和平，终使人不得不自嘲地骂一声神经病。第一次到南宁，人地两生，便举手招了一三轮车，先去寻北明的住处。我只有公务介绍信，自由官方安排。三轮车价廉且态度极佳，见他推荐的旅馆我们不甚满意，三轮车工人便又要拉我们再寻一处。自以为识破了他坑钱的猫腻，便婉言谢绝，在附近徒步去寻。不料那汉子却不走远，推车尾随着，并不时过来给我们参谋。看来他并非看中了我们的几个小钱，而却是放心不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真使人歉疚又感慨。这便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位南宁人。南宁的公共汽车也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人们上下车谦让如彬彬君子，狭窄的车门居然可以左右两排同时上下，而毫无其他城市里那明推暗挤的疯狂。一日微雨，出去采访，见各处街边停放的自行车上皆披着主人脱下的雨衣，花红柳绿的一片片，这景象在他处是未所见闻的。乡村羊肠小路上迎面而来的壮族妇女，尤其是年轻姑娘，皆远远驻足侧身，谦谦有礼地让我们先行。民风之古朴淳厚，真使人觉得仿佛误入桃花源。我们感慨不已，想那屠杀与吃人也许是误传，倘若真有其事，则显然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了。北明一住下来，我马上便去找到北京朋友介绍的《中国法制报》驻广西记者站记者韦华仁，说明来意。小韦是广西人，他立即权威地肯定了那些可怕的传言并非误传，先安排我到公安招待所住下，然后尽快安排了我与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冠玉见面。5月19日上午，小韦陪同我来到王冠玉办公室，我一一出示记者证、中央司法部官方报纸《中国法制报》介绍信、中国作家协会介绍信，并按照我与北明事先商定的口径说明来意，收集文革中残忍事件，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革极左思潮对人民的毒害。心理学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角度，但我故意轻描淡写，意在不使政法部门过分警觉。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错误一直讳莫如深，尤其怕作家记者了解真相，遮短护丑已成为各级官吏们条件反射般的高度自觉。我的正式身份及中国法制报驻广西记者的引荐，使我们的谈话很顺利地进入正题。一提起广西文革，王冠玉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从桌上随手拿起一份材料，重重的一摔，说某县人武部长亲自指挥策划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现在下面送来材料，称定案时的根据是杀害了50余人，先落实下来只有26人，要求重新量刑。王冠玉简直哭笑不得，中央一再强调历史问题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广西文革一案本来已经是该杀的没杀，该判的没判，简直是宽大无边了， 但你越宽，他们越觉得冤枉。全区文革期间被杀害的无辜群众90,000，只判了10几个死刑。就算他杀害50余人不确，杀26个人才判他个死缓，还要喊冤。天下有这样的事吗？笑话。看来这位王书记是个手上没血的正派人。最后他在我的介绍信后签上意见，请自治区整党办接洽，并告我这里整党办的前身即是处理文革一案的工作班子。我辞谢出来，感到旗开得胜，在广西公检法的最高主管首脑处能摸到这些情况，实在令人鼓舞。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在广西全境的采访，绿灯已经打开。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聊喝汤这个话题。那关于喝汤有多重要呢？日本有一个医生为这个事儿呢，还专门的写了一本书，讲述他如何从原来的身体浑身是病，到改善了饮食习惯之后，30年几乎不生大病，原因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喝一碗养生汤。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位医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验。这位医生呢，在日本是一个免疫科的医生，叫做藤田弘一郎。他现在呢已经82岁了。在他55岁之前啊，就有糖尿病和痛风。然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重拾健康。结果还真的给他办到了。为此呢，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写在了一本书里，叫做《免疫权威医生每天都喝的抗病蔬菜汤》。那这名医生为什么认为喝汤对人这么重要呢？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他的观点。弘田藤一郎医生他认为，人体是由2个引擎互相加成来运作的。在50岁之前呢，那时候的人是以糖类为燃料，糖就好比一种非常有爆发力的引擎，在人体内非常活跃，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呢，人到了50岁以后，其主要燃料作用的就变成了氧气，身体内产生的活性氧就像一个持续的引擎一样，成为主宰人身体健康的主角。所以人一旦年龄过了50岁之后，还是维持着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吃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的糖，那么就会阻碍产生活性氧，导致糖类过剩，会引发人的肥胖还有糖尿病等疾病。如果要想顺利的切换2种引擎，就要必须控制糖类的摄取，调整自己肠道的健康。这位藤田弘一郎医生他说，人体呢有一种神经传达物质可以掌控人的情绪与感觉，它就是血清素。那血清素呢也叫幸福荷尔蒙，在人的体内大概有10毫克。这10毫克的血清素啊，有90%是存在人的肠道里面，那剩下还有10%，这10%里有8%是存在血液里面，脑中呢有2%。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啊，因为血清素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人的肠道里面血清素这种幸福荷尔蒙比大脑里面要多多了。那么血清素是哪来的呢？食物当中的色氨酸，它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会在肠内形成血清素。不过呢，并不是说你大量的摄取色氨酸就能够制造出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的合成还与肠道的细菌息息相关。肠道里面的菌群如果是好菌多，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才能够帮你合成出血清素来。所以我们越来越接近问题的实质了。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要让肠道的环境正常健康， 帮助人能够产生出正常的血清素来，这样就可以维持我们心理状态，让我们感到幸福。反过来，如果你肠道里面坏菌多了，里面不正常了，那么人呢就会感到焦虑不安，感到烦躁。当然它也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结论来了，强化我们肠道的健康对于稳定人的心灵和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维持肠道的健康呢？这位藤田弘一郎他认为，食材当中的营养与成分当中呢，很多是水溶性的物质，如果把它做成汤吃，连汤在食材一起吃下肚，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人更好的摄取食物当中的营养。另外他也认为，蔬菜经过一炖煮体积就会缩小嘛，这样人呢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吃下更多的蔬菜，这样呢也会帮助人健康身体。特别是对有些人脾胃不太好的，消化能力不够强的人，透过喝汤来补充营养那就更好了。藤田医生甚至建议说，哪怕你厨艺不佳也没问题，因为煮汤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就是把各种食材放入锅中开火炖煮就可以了。你可以放上大量的蔬菜，也可以放上你喜欢的肉或者是海鲜，因为蔬菜本身就是鲜甜的嘛，所以起锅前你稍微加上一点点的调味料，就是一锅美味抗病的蔬菜汤。那这里呢，唐韵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位藤田医生他经常喝的一种蔬菜汤。这道蔬菜汤叫做鸡肉高丽菜蔬菜汤。它的主要原材料要用到的就是鸡肉，用鸡翅也行，鸡腿也行。另外呢，高丽菜、红萝卜、香菇、迷你小番茄，就这么多了。做法呢，就是把高丽菜切成大块，胡萝卜呢切成片，香菇呢也切成片。锅里放入油，然后先把鸡肉加一点葱姜放进去炒，炒得变色了之后，把其他的切好的蔬菜块都倒入到锅中，然后放入水，水的量是没过各种食材，然后就大火炖煮，先把它炖开，改成中小火，再炖个20分钟，等蔬菜都软了，撒上一点盐、胡椒调味，然后它还会在上面淋上一点醋，就可以出锅了，是不是相当的简单呢？重要的是，这样的蔬菜汤可是让他在50岁之后逆转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直到82岁，现在还健在哦。希望这样的饮食方法对听众朋友能够有所提醒，有所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我是唐韵，在吃的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Big Brothers of Greater Vancouver is in need of volunteers for their friendship-based mentoring programs. Become a Big Brother or in-school mentor today.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and it's perfect for busy schedules. Just hang out and have fun once a week. Both guys and girl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oost your resume and help a child.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bigbrothersvancouver.com.
You're listening to C.